那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六节到三十节。
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您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耶稣呢，他走路困乏，他就坐在井旁，那个时候约有午正，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出来打水，那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好，我们知道在他们那个地方的那种天气，那个热啊，那个沙漠的那种天气，没有人是在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所以这一个妇人会在正午出来打水，一定是他里面有一些不想跟别人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者他很想远离人群的。那我们在后面我们就看见，因为耶稣说他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他的丈夫，现在的这一个男的还不是他的丈夫。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妇人，你可以知道他的里面是一个人有五个丈夫，现在的这个男人还不是他的丈夫，你想他的生命是多么的破碎，他的一生是多么的坎坷，他里面有很多的痛苦，他有很多的无奈。那你可以知道他这一个人，他的里面他，所以他想远离人群，他充满了自卑感，那羞耻感，失败感，然后他想远离人群，所以他打水，他不要碰到任何人，他在正午的时候出来打水。而耶稣呢，坐在井旁，耶稣就跟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给我一点水喝。好， 在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跟一个众人所看为羞耻的，你觉得这个人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很不耻的人，你会不会跟他要东西？会不会？不会嘛，因为你跟他要东西好像你比他还低下嘛，你很需要他施一点恩惠给你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去跟这样 的人要东西的。好，可是这位道成肉身的神，那么圣洁，那么完美的万王之王，他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对一个世人所不耻的，连他自己都看不起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说：“妇人，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就看见我们这位神，他是多么的谦和，多么的温柔谦卑。好，那然后呢？你看见他最后耶稣跟他的对话里面，啊，耶稣跟他的对话里面，在结束在哪里？结束在三十节，啊，三十节，不是，耶稣跟他的对话就是结束在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也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需要的这一位弥赛亚，我就是你们切切所期待的这位救世主，我是你一切问题的解答。”那你们发现耶稣一开始跟他说话是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的结束跟他对话结束在：“我就是你心中最可想最需要的那一位救世主，我来了就可以解决你生命中一切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明白，当神跟你要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他要来帮助你，他知道你在这方面的缺乏，你在这一方面的贫穷，他要来帮助你。当神跟你要钱的时候，你能不能给我 这些钱？神不是缺少钱，但神跟你要的时候，就是他知道你有金钱的捆绑， 他要释放你的自由。当你从金钱捆绑得自由以后，他就可以把更多的财富倾倒在你的身上。当神跟你要一个地方的时候，说你能不能开放你的家庭来为我 的 其他的孩子。好，那神当他跟你要求这个的时候，就是说你在对于开放家庭这方面可能有洁癖啦，可能就是心就是很怕人家这个会把我什么弄坏啦，就是我很在乎我家中的这一切。神就是知道你有这个捆绑，所以神会跟你要这个，要帮助你释放。当你打开你的家，神的这位万王之王住进你的家，在这里设立祭坛的时候，有多少的荣耀丰富要临到这个家，多少的祝福要临到这个家。那好，那当神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讲到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那这个妇人怎么回答？他就说：“你是犹太人，你怎么可以跟我这个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因为我们彼此是不来往的。”好，所以他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要水喝？他对耶稣讲话有点不太礼貌。好，那但是呢，耶稣还是很谦和的跟他说：“他说你如果知道现在跟你要水喝的是谁，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神所要赐给你的恩典是有多大，以及跟你要水喝的是怎么样的一位，你一定会早早的求他，他也会早早的给你。”好，那所以这个妇人呢，他就开始说，因为他说他也必早早的给你。他说这里刚刚这里怎么讲哈？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他不是只说早给你，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哇，这个活水两个字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点吓了一下，心吓了一下。哇， 他要给我是活水哦，好，所以他就开始有兴趣了，好，不是普通的水啊，是活水啊，哈，所以妇人就开始比较客气一点了，先生，那你没有器具，这个井很深，你怎么打水呢？啊，然后呢，然后他就说，哎，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还大吗？哈，那然后耶稣就怎么跟他回答？耶稣说，凡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他说我要给你的是一种在你的里头会喷涌，会成为一个泉源，喷涌可以一直涌到永远这样的水。那这个妇人就发现好像他的心被耶稣所说的话开始抓到了，他要给我一个活水，是可以在我里面像泉源，泉源就是喷涌喷涌，永不枯干的，永不缺乏的。哦，他就发现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他又更客气了，哈，他又更客气，他说先生啊，请你把这个水给我，哈，请你把这个水给我。他说什么？他说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叫我不渴。好，因为耶稣的话碰触他心灵的深处，他里面是那么的饥渴，那么的枯干，那么的无奈、沮丧、失望，对他的生命，对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里面是很饥渴，他说请把这个水给我，让我可以不渴。好，那他在讲这个的时候讲到灵里的需要，因为耶稣在跟他讲里面的，好，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所以他就说，哦，那我里面真的是很枯干啊，很渴啊。可讲一讲他又落到地面上，因为渴一定要接连着水，所以他就说啊，那叫我不用跑到这么远来打水了，又变成外面的物质的水了。好，这样，那有时候神跟我们讲，我们觉得触碰到我们邻里的需要，邻里的那个的眺望，我邻里的那个饥渴，好，知道我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有时我们理性就又落到外面物质上的，所以他就说，哎，那这样就我就不用跑这么远来打水了。好，那你看他跟他讲说，请你把这水给我喝，哈，叫我不渴。耶稣怎么回答？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个地方来。耶稣回答话都不按牌理出牌的啦，你问东，可是他跟你回答西，因为他知道你问的这个东西对你不重要，我要碰触的是你的西这一方面，知道吗？好，就说你在那里，我不跟你打明浮仗，我就是要告诉你你最需要的，你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耶稣好有智慧，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也叫到这里来。啊，那这个妇人马上就碰到她痛点了，所以她就是说我没有丈夫，啊，就是她又对她不太客气，对耶稣不太客气，我没有丈夫，她意思就是这不关你的事，啊，我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所遮掩的，我们不要人家来碰的这一块，其实常常正是我的需要。耶稣不会跟你客气的，耶稣是很客气，但是耶稣一定要把你开刀，开到你心灵的深处，就是你最需要的这个点。耶稣意思就是说，你要喝活水吗？那你一定要先面对你心灵里面深处的那个问题。你里面会饥渴，是为什么？你的饥渴其实就是这个问题，你会五个丈夫，现在的这个男人还不是你的丈夫，就是你有这个里面的孤单寂寞，你有里面的很极大的需要，可是你用一个丈夫接着一个丈夫，再找一个男的，再找一个男的，你要用这个来满足你的需要，这不可能解你的渴的，我要告诉你。所以耶稣就是教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好， 他就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哦，你说的不错。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哇，你看这位神他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过去，他过去所经历的他都知道，他也知道他的现在，现在的这个男的不是他的丈夫，神都知道。但是神呢却是肯定他，说你说的不错，你说的是真的。你知道吗？这位神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知道我们有九个缺点，有一个优点，他就会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优点，你有这个的，你是很好的，你真的你是要我的，你看你那么忠心，你看你都会来聚会，你实在是要我的。耶稣不会去说你看你脾气好大，刚刚要来聚会前还跟人家吵了一架，耶稣不会说你看你好自私，耶稣也不会说你看你都不参与服事，你就只会顾自己，耶稣不去说你这些。他就是一直要让你对他不要害怕，要让你认识他是一位全然知道你，全然了解你，却全然接纳你，全然爱你的一位神。他要你知道这样，可是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个自我防卫很强。所以那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就是说就先肯定他，你说的是真的，是不错的，因为现在这个丈夫不是你的丈夫，所以目前你真的是没有丈夫的。耶稣就肯定他的诚实，他很诚实。我真的是跟神这样学，这几年来我就是常常学神的这一些，去看人的优点，去肯定他的优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一直要去学的。那因为神是这样在对待我们，对待我们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会开始在我们里面产生变化，产生变化。所以这一位妇人他就发现说，哇，你都知道我的一切。所以他说先生，他越来对他越客气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就不再多说我的，他不会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有五个丈夫啊，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他不去问的，他就把这个赶快撇到一边，他就说先生看来你是个先知。然后呢他就开始问属灵的事情，对先知你要问属灵的事情。他就问说哎，我们祖宗敬拜神都是在这个山上，可是犹太人却说要在耶路撒冷，到底应该在哪里敬拜？那耶稣就跟他讲说，妇人，敬拜最主要不是在这里或在那里，敬拜最重要的不是地点，最重要的是你这颗心，你的心态如何。所以他说父，他说神是个灵，是灵，所以他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因为也就是说你要带着那个诚实，就是讲啊，你要真实，带着真实来敬拜他。你会发现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想要把刚刚的不愉快撇掉，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在那跳舞啊歌唱，有时候会不太有用，因为刚刚在车上才跟另一半吵架，刚刚才大骂了 一顿了，所以来呢我们就只想撇一边，然后在那竭力敬拜神。不，神说你要带着你的真实来敬拜我，真实来敬拜我。我过去 我有讲过，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姊妹好多年前，我看大概有 十年以前，大约差不多十年前，那或者十几年前， 他有一次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江牧师，我们可不可以跟神吵架？哎呦，他说我可不可以骂神，可不可以跟神吵架？我心里就哎呦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从这个姊妹她的经历，这个姊妹呢，她因为先生有外遇，然后又跟外遇生了个孩子，然后那个外遇呢，是她跟她先生一起辅导的青少年，好，青少年就比青少年稍微再大一点，好，那所以她没有抚养权，所以变成这个先生要这个太太来养这个孩子，好，那。所以这个太太呢，每次一看到这个孩子的眼睛好像那一个外遇，就很气，就很气。那你看，要养这个孩子，天天都要看着他的眼睛，好，跟那个女的很像，好，就会一直勾起他的回忆。然后先生又会对这个儿子特别的爱，因为这个妈妈不在这边嘛，好，可他们自己已经有几个孩子了。好，所以他有时候他就会气到不得了，这样。好，那后来他就，可是传统我们又知道，我们对神要恭敬啊，哈、不能没礼貌啊，哈、这样。那可是他有一天他真的是气到不得了了，他就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会让我遭遇到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会让我的先生这样有外遇养孩子，我还要养这个孩子，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实在很生气，为什么我会有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天天要养他，可是却是一个我过去付代价爱他的人，今天这样跟我的先生有外遇，我受不了。哦，他就在那一直大骂啊，跟神这样子很埋怨啊，这样子的跟神这个大骂生气啊。然后他骂完了，圣灵就充满他。有没有让你跌破眼睛？有没有让你跌破眼睛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呢、欸。我们的神是这样神，那你一定会问说，那为什么以色列发怨言，神就击杀他们呢？这不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刚开始发怨言，神都好言好语的成就他们所要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好好去读出埃及记。他们刚开始发怨言啊，没有什么水啊，没有什么，神都给他们，都给他们。但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神要他们长大，知道吗？孩子你都一直顺着他，没有管教，他就成为无法无天，而且很不懂事，很不懂事，目中无人的一个人的一个孩子。所以你一定要教育他，你要管教他。神就是这样，在他的爱里面，他要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好叫我们终究享福。但是神的心是充满了爱跟怜悯，好，所以那个发怨言，因为你总要长大嘛，你知道以色列是慢慢慢慢，神渴望他们要长大，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听了那么多神颁布给摩西给他们的话语，神要他们长大。好，那这个姊妹呢，她把她的心这样子的痛苦这样说在神的面前，她的愤怒，她的这些说在神面前以后，神就充满她。为什么？因为她是用她的真实来面对神。我从这一位姊妹的这个经历，我讲到真正得胜之方，在这一个方面，我就发现，我就教人家要先把你的情绪发泄在神面前，但是你不要向人发泄。江姐说：“哦，可以向神埋怨啊什么的，然后你就跟你的另一半啊一直埋怨神啊什么，那不行的，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另外一个人的埋怨，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是有限的。但神不是，神的心是极大的宽广，他要接纳你，他接纳你的真实，你现在的感觉，他会接纳你。而且你向他说。”你坦白的向他说，说你的痛苦，你的光景，你的软弱，就在说的时候，你会一直感受到他的拥抱，然后他的爱，然后你说完了，有时候你就得医治了， 有时候不是那么快，但是你说完以后，有时候忽然间神一个很大的领到你，有时候神会开启你，会对你讲一句话，让你受用十年都无穷啊。好，那所以呢，这个神就说，你想要喝这个活水，你一定要先面对你里面心灵深处的需要。你现在的这个生命，你的生活，你要来跟我对齐，就是你不能继续要活在最终，你却要来喝活水。所以神要他去面对，把你的丈夫叫来，让他面对，我现在旁边的这个男的不是我的丈夫，这个事情我要去面对。然后他就问神敬拜，有关敬拜，然后神就告诉他说，敬拜最主要你要用你的心灵跟你的那个诚实，好，我看 Amplified Bible 他就刮符叫 Reality， 你要用你的真实来敬拜神，就是我把我真实的感觉敬拜神。那你说那这样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来聚会之前跟配偶吵架了，或者跟家人吵架，你来的时候先把你这些诉说在神面前，主啊，我刚刚实在是气不过了，所以我大发脾气，好，神啊，神啊，求你来洗净我。好，可能你的愤怒还没完毕，你可以说，主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很气，我怎么样怎么样，你都可以跟神讲。然后再主啊，求你来平息我的怒气，好，你也赦免我这样对人大大的发怒，好，把我的老我大大的发作，求你赦免我，求你来洗净我，好，主啊，再带我进入你的同在里，主，我要你，好，然后你也饶恕对方，好，或者说我回去以后我会跟对方求和，好，你就是这样做一个在神面前把你的真实带到神的面前，也就是你不要带着面具来敬拜神。敬拜不是歌声很好，音乐很好，哇，跳舞，哇，今天跳得好过瘾啊！敬拜不是娱乐你自己，敬拜是来到这位爱你的圣洁的神面前，来诉说他的美丽，他的琐事，诉说他为我所做成的，诉说他的奇妙。当我越诉说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我的情感在他的身上，然后呢，神的我所诉说的这一切的美善就会临到我的身上。这是敬拜，这是敬拜。好，那所以呢，敬拜不要带着假面具。好，就是哦，主啊，我是爱你的，我渴慕你，然后在那跳舞，但是我还有一些问题我都不解决。好，我有时候我发现有的人他可以很爱主，好，但是呢，他跟他的配偶的问题他一直不去面对，好，就是他跟配偶之间的这种嫌隙，这种彼此相处的错误的方式，他一直不去解决，不去面对。好，那神说，你要来敬拜我，你要喝活水，你要喝活水，你就要来敬拜我。你更多来敬拜我，你就会喝到这个活水。而你要敬拜我，你要带着你的诚实，心灵跟诚实，就是你要去面对你生命中、你生活中的那些问题，你要去面对。在神的家中，有时候有些人他聚会都会一直要来参加，他也参与服事，但是呢，他跟家人的关系、跟配偶、跟孩子一直常年来的那种问题他都不去面对。然后我来教会，哦，我敬拜的很快乐啊，哦，我祷告的，哦，觉得蛮有恩膏，那是错误的。而且越来那个同在，神的同在会是一个虚幻的同在的感觉，这个感觉那不是一个真实。神是真实的，只有一位是真实的，就是这一位神。那他要我们带着我的用我心灵跟真实来敬拜他，就是我要每一件事情都要在他面前敞开，我即使遮掩他也都知道，是不是？像撒玛利亚妇人，她可以遮掩，她可以躲藏，但是神都知道。 因为我这个丈夫了。神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并不是神不知道，神知道你现在没丈夫，他都知道，但是他要你自己愿意去面对。当你向着神去面对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帮助你，你一样一样的对齐。记不记得我上一次讲到那个有罪的女人，我就讲到我们当中也有一个现代的有罪的男人，有罪的男人的现代版哈。我们这个弟兄的见证我真的很感动，他很诚实很真实的去面对他里面的骄傲狂妄哈，还有跟他太太之间的关系哈，每一样事情哈，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他每一样去面对。他整个就变得好谦和哦，那神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这么爱我们，他要我们能够在跟他的相处、跟他的敬拜、跟他的关系来往当中，我们越来越改变像他。那是个年日，需要年日，也需要我们愿意诚实真实的去面对。这就不会有人说信主已经10年了20年了在神的家中，但是呢他家里的问题一直不去面对，他夫妇的关系，他跟儿女的关系，他跟公婆的关系，都是还停留在10年前20年前的关系。不对，你一定会有改进的。如果你每一次要用你的诚实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你这些都会改变，都会改变。好，那所以耶稣就是跟他讲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你要开始去面对你的这个。好，就是那然后这个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好，就是基督，就是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好，那他来了一定会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好，耶稣就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不多向人显明他的身份，可是耶稣却来对一个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因为他们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杂种的，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生的，这样好，所以犹太人是瞧不起撒玛利亚人。好，那犹太人要这个，那耶稣呢？耶稣就是跟却对犹太人所瞧不起的人，一个妇人，耶稣跟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你所期待的这一位弥赛亚。你有没有发现这位神，为什么神耶稣不随便跟人家说我就是弥赛亚啊？因为跟一般人说了人家也不信，但是他看见这一位人所不齿，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塌糊涂的一个女人，他知道他有一个单纯的心，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而且他里面很期待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他才会一直到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先知，就赶快问他有关属灵的事。这样子呗，你可以发现有些人，你看他好像在做一些世人不齿的事，可是神却看见他的里面有一个渴慕真理或者渴慕神的一个小小的火花在那里。神看的是这样，神要来寻找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呢，我们的生活行为在世人看来都是规规矩矩的，都做得很好，也行善事，我们都做得很好，但我们里面对弥赛亚对神自己，我们没有那个渴慕的火花，我们没有想要认识神，甚至我们的生活中也好像不需要这一位神，因为我各样都处理得很好，我不大需要神。可是神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的那个有一点点的对神的渴慕，好，可是他却找不到这一位神，可是他里面又有这么大的空虚，这么大的这个不满足，好，这么大的这个情感上的需要，好，所以他就去找错了东西来填满，神就来向他显现，我就是这位弥赛亚。然后结果怎么样呢？你知道这个妇人怎么样？这个妇人惊讶惊喜，就怎么样，就把他 最重要的水罐子都丢了，就赶快跑向众人那里去，去告诉众人说，你看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你们赶快来看，有一个人啊，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那你想众人一定问他什么？他说了什么？他说什么？他就说我有五个丈夫啊，现在的这个男的也不是我的丈夫。他不再自卑感了，他不再活在羞耻感，他不再是躲躲藏藏了。你知道当一个人他活在他所经历的，他活在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悲伤痛苦大难事的里面，他就是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继续的活在这样。但是当他一明白，原来我是这一位弥赛亚，站在我这面前的这位就是弥赛亚，可是他对我是全然的接纳，没有责备，没有定罪，完全的接纳，而且对我这么尊重，妇人，请你给我一点水喝好吗？你说的不错，你说的是真的，他对我都是肯定，他对我是那样的温柔，那样充满的了解，又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这样的爱就在他跟耶稣的对谈当中，他就一直的改变。他里面那种自卑感、羞耻感、见不得人，我这一生完蛋了，我这一生是没希望的，我这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了，我就是这么糟，我是一个破烂的生命，我是一个人要践踏在地上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这样，所以他就继续去活出一个被人践踏在地上的这种生活。就好像我们有一位姊妹，有一次神借着我们的 perfect team 就对她说你是一幅挂在墙壁上那个非常尊贵的那个壁画，可是呢你一直以为你自己是个地摊货，就是那个一张卖一块钱的地摊货。亲爱家人，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这样，如果我们诚实去面对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表面上会防卫，越是这样的越会防卫。我没有丈夫，你少管我，这不关你的事，我们越会防卫。可是当你越健康的时候，你就会说，是的，我是有五个丈夫，我现在丈夫还不是我的丈夫，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知道了，我是弥赛亚的爱人耶，我是大蒙眷爱的，他是特地在千万人中特地来跟我说话耶，他知道我的一切。可是原来他的眼光对我充满了爱跟接纳，不是定罪跟指责，不是藐视跟厌弃，他对我是接纳、爱、尊重。这样的爱就在他跟耶稣的对答里面，他里面开始一直的自卑感、羞耻感、失败感就一直脱落了，他里面开始有一个奇妙的变化。你知道吗？人的受造就是要成为一个爱的对象，神是爱，他充满了爱，他在他的极大的爱跟喜悦当中创造我们，他要我们来享受他的爱。当我们越享受他的爱，我们就变得越美丽。那当人的这个受造的目的就是要被爱，然后去爱人，这个我们开始得着满足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开始产生一种能力，一种爱的大能，一种爱的大能，然后会变得坦然无惧。所以这个妇人， 你会发现他本来觉得是自己很黑的很糟糕的，所以要远离人群，在这么大热天中午的时候宁可这样在这么烫的沙地上然后去提水去取水。可是呢当他跟耶稣谈话，你知道耶稣就是生命，当他跟耶稣谈话，那个生命就一直进到他的里面。耶稣说你们借着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所以耶稣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那个道神的话就一直在洁净我们，就一直在洁净我们，就像你现在在听到一样。当讲员如果在神的里面一直在说出神的心意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在被洁净，你就在神的道中一直洁净。那这个妇人呢，他就被神的话他就一直洁净一直洁净，然后所有辖制他的压制他的就一直脱落，然后他就变得坦然无惧，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健康，他就奔向众人。他本来是远离众人，他就跑向众人说快来看啊，你们赶快来看啊，有一位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所以他从一个觉得自己很黑很黑的一个觉得人家所不齿的一个妇人，一下子他就变为一个大有能力的宣教士。他使撒玛利亚城许许多多人都信了耶稣，哎，知道吗？因着他的见证，这在后面这几节讲到的，在这个39节。那个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你看你传福音不用讲很多话，你只要讲一句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学起来吧。人家就会问你他说你什么，你就开始说，人家就发现说哇你过去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哇可是我现在都看不出来耶，哇这么大的改变，哇这位神真的太奇妙，我要跟你去教会，我要看看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这么简单。你要不成为宣教士，要不成为传教士，就是这么简单，就讲这句话，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你来看来看，就这样，然后就带他来敬拜，他就开始经历神了。昨天晚上我们聚会会后我呼召就说你来到前面来敬拜神，好，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带着你的真实来敬拜神。因为姊妹聚完会后就跟我讲，她说江牧师你知道我今天到前面去的时候，我的脖子我的背部我的腰整个都是痛到不得了的，我就这样来前面这样敬拜完聚完会我全都好了，他说你看我现在全都好了。敬拜不只是医治你的身体，它医治你的心灵，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它医治你的心灵，就连身体也都得痊愈了。这就是敬拜，所以神为什么要我们敬拜？所以弟兄姊妹，敬拜的时间你绝对不要迟到，绝对不要迟到，你不要只赶来听讲道，你失去了前面一块的好料。在我们以前学生时代，我们去聚会我们都不敢迟到的，知道吗？好，平常很省时间，来不及了再怎么样都要搭计程车，就是不敢迟到。为什么？因为敬拜的时候神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在我们身上，都很怕失去，所以你一定要宝贵那个敬拜，你要带着心灵和诚实，带着你的心灵和你的真实来敬拜神。敬拜完你就已经被改变了，然后听讲到又在神的话语里又被改变了，讲到完在会后再来敬拜，再借着神的道再来诉说在神的面前，你又被改变了。所以你看一个主日崇拜你可以得着多丰富啊，每一个人离开这里都被美容了，灵魂体被美容，这是真实的 是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很多人经历。所以你不要小看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跟神的相遇就是这样，而且每一次神带着热情要来帮助你。你看耶稣他自己走路困乏，他坐在那个井旁，好，然后他跟他要水喝，就最后 他有没有喝到水？没有。但是他的门徒已经买了水啊，买了食物回来了，耶稣有没有吃？没有。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的食物就是做成天父要 的旨意。那天父的旨意就是什么？就是天父跟耶稣讲，对这个妇人说，他已经落在捆绑、可怜、哀叹、无奈、沮丧、失望当中很久了，他被罪压制、捆绑得太痛苦了，你来解救他。所以耶稣在这里困乏里面就解决他的需要，然后把他从一个黑暗 的整个笼罩，一生觉得是这一生白活了，这一生 是就是浪费了，就是这么破碎 的这样一生，没有希望。你想他有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现在这个男的还不肯称他丈夫了，不肯称他为妻子了，对不对？他的一生只有越来越糟了。好，那就自暴自弃吧，就这样 的神把他带向神的爱，带向神的光明。他开始明白了，原来我的身份、我的受造不是要活在一个没有丈夫的光景，活在一个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又不是丈夫的被人瞧不起的可怜光景。原来我的身份是神的爱人，是弥赛亚的爱人，我的身份是一个宣教士，我在这地上的一生就是要宣讲这位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的，他不是嫌弃我们、藐视我们、控告我们、定罪我们的，他是接纳我们，他要用他的爱来让我们变得尊贵、变得自由、变得健康。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彻底的改变了，她变得那么自由、那么健康，奔向众人，她不再怕人家指指点点、背后说我什么，她是对众人说，而且自己是说出我最怕人家来碰触的那些内容，是不是？她变得多么健康啊！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我看到有好多人信了主以后整个都变健康起来。他过去离过婚，过去怎么样啊？过去跟妻子打架吵架他都公然讲，为什么？因为他得医治了，他健康了，他不再纪念过去了，因为耶稣也不纪念他的过去，他现在活着是神的爱人，他是活在神的爱中的一个新造的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告诉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这个弟兄呢，他本来是在别的教会，后来他搬到他的这个亲戚的家。反正他的亲戚就介绍他来到我们教会，他来到我们教会以后，然后他开始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被神爱到了，他就发现原来神不是那么严厉的，然后后来他听到末世的信息，他就想说，真的吗？主要回来的迹象已经这么多都实现了吗？真的是主要回来脚步这么近了吗？他就开始上网去查好多，从政治、经济、天气各方面，去现在的环境，他就一直去查。他发现真的主要回来的脚步真的好近了。这个弟兄呢，他是从八年级，就是初中、国中二年级那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这个打电动玩具，而且是打到非常高杆的，因为他有时候是可以整天打电动玩具，所以他到了不知道高中还大学，他已经迷啊，他已经上瘾了，是电动玩具上瘾。 是可以跟人家比赛那个很高杆的这样。那他电动玩具上瘾，后来又是这个色情网络上瘾。那他已经结婚了，他还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可是呢他就发现主要回来了，我怎么办？他就立志这个戒瘾，戒掉这个瘾。他真的戒掉了，真的戒掉。但戒掉以后，他还是常常活在恐惧害怕当中，总觉得哎呦，主耶稣不要回来，现在回来我还没预备好啊，我还有好多很糟糕的事啊，还没做好啊。他还是活在害怕当中。那后来呢？他来我们的这个医院。我们的医院呢，就有那个有这个预言的团队预言团队分组啊，不同的他在某一组，然后那几个预言团队的人对他发的预言呢，哇，他眼泪就一直掉。他发现这位天父完全知道他，完全接纳他，然后这么爱他，所以他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他真的知道。这位神是完全的接纳跟爱我，所以他就稀奇，他觉得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神都可以这样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神无法爱的。所以他说，他就开始去爱周遭的人。他说他的服事呢，不再是为着将来天上的奖赏去服事，他的服事呢，是因为神很爱他们，神爱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可爱，都这么可爱。好，所以他就觉得看见他好可爱，所以他就去爱他，爱他。好，他特别对那些这个有电脑上瘾，网络上瘾的，或者那些活在很沮丧很忧郁当中的，或者是这个很挫折感失败感的，或者是那些因为过去被人家骗以至于都没有办法再相信人，这种人他特别有负担，他就是一直的去爱他们，去服侍他们。这样他说，哇，这种去爱人的感觉好棒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的服事是在这样被神爱，知道神爱每一个人的这样的里面去服事，还是因为天上的奖赏，因为我这样做工神就会报答我，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啊？另外一种在更糟糕的是，我是因为被规定的，被要求的，那就更痛苦了。我们要今天要改变，我真的要，我知道我的身份，我是被神大大爱的人，所以神要借着这样的爱我，爱我这个不可爱的人，然后要我去爱很多不可爱的人，不是只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当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领悟，这个醒悟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改变。这个世界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爱，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这种不讲理的爱。我们讲理就没有爱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可是有很多不讲理的事情，你让我们怎么办呢？像我以前我如果在这个跟人之间一些相处的这种摩擦这种痛苦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刚开始是觉得很受伤，接着我都会怪自己，就是觉得就是我的失败，就是我不好，才会有这些事发生。那我常常就会觉得就是我实在真的很失败。可是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变得，我现在每一次一有这种事发生的时候，那个仇敌，就是你刚开始是觉得跟人之间的摩擦冲撞这种误会沟不通这种里面呢，是会觉得沮丧，或者是难过或受伤。那接下来仇敌就会控告你，就是你不好嘛，所以你会带出这样的人来嘛，就是你不好嘛，所以你会治理出这样的团体来嘛，就是你我失败嘛，所以我会这样，我就会一直觉得是我的失败，我失败。我觉得我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神改变我，让我 越来因着我越来越知道我的身份，我真的是大蒙眷爱的神的爱人。所以我现在遇到这样的事哈，我就说主啊，我是你的爱人，我是大蒙眷爱的，我是被你深深所疼惜保爱的。神啊，谢谢你这么喜悦我，我活在这样里面，我就不会去接受仇敌的控告跟定罪。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学起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接受仇敌的控告。其实他经常在控告我们，他经常在定罪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他在控告跟定罪，我们太习惯接受，我们以为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不是，其实是在仇敌在说你。你对付他一个，哎呦，我发现这个方法太有效了，好快哦，大概一分钟就可以好了，又恢复我的喜乐，知道吧？就是说什么，主啊，我是你的爱人，我活着最重要就是享受你对我的爱，我是大蒙眷爱的，而且我是爱你的，你知道我要你。虽然我的爱很不完全，虽然我对你的要你也没那么强烈，但是神啊，我是爱你，我是要你的，你知道。我宣告出来，我就脱离仇敌的控告跟定罪，而且我宣告出来，你就很容易去享受到神的爱。学起来了吗？你一定要去做，你真的一定要去做。末后的日子，仇敌会来控告你，定罪到你都爬不起来的地步。特别那些，这些人都是真实爱主的人，就是因为你真实爱主，要主，所以仇敌要把你攻到死为止。怎么攻？就是借着控告跟定罪。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宣告我的身份。也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她的受造，她不是一个烂女人，你知道吗？她的受造是神的爱人，她的被造的命定是要成为一个宣教士，是要影响整个城市的。但是如果她自己这件事没有醒悟过来，她会一直活在仇敌 的那个瑕疵践踏的当中，继续的过很糟糕的生活。你了解吗？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讲，我是神的爱人，你也是神的爱人。有些人还不大敢讲哈，或者也不太习惯，为什么？好像还接受不来， 还接受不来。但是你要常常说，你越说你就会越习惯，你要说到让你的里面，你的里面真实的改变。你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弟兄哈，那一位弟兄他现在我们南湾开始了哈，南湾分堂，这位弟兄他有负担，他跟他的太太都对青少年很有负担，所以他们就愿意去南湾去带青少年，而且带得很好。而且这个弟兄呢，他每个礼拜二还在网路上跟几个青少年在带他们这个圣经查经，英文查经。亲爱的家人，一个遇见神的爱，一个被神的爱触碰过的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不能不有改变的。你从一个自卑感，觉得自己的一生完全是废物的，你一下子就可以变为传教士了，可以影响整个城市，而且呢，正是你过去对人都无法开口的这些大烂事，可以成为吸引别人来认识神的这个因素，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说？我过去所以为羞耻的，我现在可以成为我的荣耀。为什么？因为被耶稣的爱转化过了，被耶稣在十字架上转化过了，那些羞耻如今成为我的荣耀。我可以常常讲，对不对？在洛杉矶有一位Amy 牧师，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写了书叫《井边的女人》，因为他过去是贩卖他的身体， 去满足一些男人的需要，然后去得着一点的钱来买食物，来供应自己的弟弟妹妹需要。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但是他信了耶稣，他开始神呼召他去供应，去带领好多的流浪汉。所以他在洛杉矶带好多的流浪汉，拿食物喂养他们。他说：“神啊，我自己都没有食物了，我怎么有办法喂养他们？”神说：“你去喂养，我就会给你。”他就开始好多神迹奇事就发生。好，然后他带领的喂养的这些 homeless 这些流浪汉里面，有一些人已经成为传道人，成为牧师了。你蒙了神的爱，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要去告诉人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昨天晚上田诗恩牧师带着他的女儿叫 Christina 来到我们当中，那他就告诉我，因他的这个女儿呢，在读神后 sixth day， 就是大一 读这个大学的时候，他是喝酒吸毒，每天就是 party， 哈，他是过这样的生活，非常的叛逆，非常叛逆。那到一个地步，2006年，田牧师他去了 IHOP， 他就给他报名他女儿来成为实习生，因为他女儿从小他有让他学一些乐器啊这一些，所以他就给他报名做这个实习生。就后来他女儿连要送他女儿上飞机之前，在家里还女儿还跟爸爸大吵一顿，因为他根本不想去。结果他去了以后，他后来就打电话回来跟爸爸道歉，然后呢，几年以后他嫁给了他们的一个 full time staff， 然后呢，他也成为在这个祷告室 IHOP 祷告室里面第一个华人在那里带敬拜的一个带领者。好，那他这个去年开始出了 CD， 好，就是出这个神是我最大的奖赏。好，那在几个月前，神开始感动他，说叫他要寻根，好，就是叫他要开始学，他要寻根，所以他要开始学国语，好，学国语。你看，被逆到他都不想讲国语的，那他现在他开始学讲国语，然后呢，他要用他的音乐，用他的音乐创作，要去祝福亚洲更多的华人。好，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使我们大有盼望，他来他要更新一切。过去你觉得你的孩子没有盼望的，不，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有盼望，在耶稣的爱里永远有盼望。耶稣的爱可以这样的改变一个人，你觉得哎，这个孩子我没办法了，我没救了，有办法的。你继续为他祷告，好，继续为他营造出有属灵的环境，让他可以在那个地方，他就会改变的，就会改变。而且他可以改变到这么彻底，他现在已经结婚，也有3岁的孩子，好，那全心的爱神敬拜神来侍奉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里是大蒙眷爱的，是大有盼望的。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是耶稣的爱人。昨天晚上聚完会，我就跟 Melody 讲，我说 Melody， 哎呀，昨天在这个会后追求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弟兄姊妹先来前面来宣告你的身份。然后完毕了，我就很想要唱一首可以因着他的爱而欢呼的这样的歌啊。那我会后就去问张伟，我们有没有这样歌？他说没有哎，所以我就去找 Melody。我说 Melody， 能不能你仰望主哈，看主有没有可以给你做一首这样的歌，就是因着耶稣的爱，我们要欢呼，要歌唱，要跳舞，要大喊，要大叫，哈，这样的歌。我说最好 明天能有最好，但是如果我不要给你有压力，我不要有给你有压力，但是你仰望主看看，看主有没有给这样歌。今天早上我就接到电话，他说有了有了，就是我们刚刚敬拜唱的那一首诗歌。我们的神太棒了，你要什么有什么，你心灵所想要的神都知道，你心里渴慕的神都知道，神知道你渴慕要完全，神知道你渴慕要圣洁，神知道你渴慕要成为一个众人的祝福，神都知道。虽然现在的生活的光景好像离那个很远，但是你要来敬拜神，带着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告诉他我现在的光景，但是神你知道我爱你，我要你，我你都知道，神啊，来充满我，来得着我，让我活出你的美丽来，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虽然黑，但是我在你的眼中这么美丽，我是这么美丽的。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的尊贵，我知道我的美丽。好，我们起立，我们来回应神爱的呼召。在2014年这个农历的春年，一个新春的开始，你要跟神讲说，神啊，新春的开始，我要来到你的祭坛前宣告我的身份。我知道我是你的爱人，我是大蒙眷爱的，我是你深深所喜悦的。神啊，我也是爱你的。好，来前面，你要的人可以来前面，你要向神宣告，向神诉说，而且你要大声的宣告，你要大声的宣告，宣告给神听，给仇敌听，给你每一个细胞听，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听进去了，让你的骨头都听进去了。我是神的爱人，我是他眼中极美丽的爱人，我是神所喜悦的。直到你里面开始欢喜快乐起来，所有仇敌对你的控告、失败感、羞耻感、自卑感要完全的脱落，那些锁链、瑕疵都要脱落。前面一点，
我要欢呼，你爱我在
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或者你来过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你要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说，耶稣，我要你进到我的里面，我要喝这个活水，我要让我的生命美丽起来，我要让我的生命不一样起来。你举起手来，你来前面，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你今天要接着好，来来到这边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来来到这边，还有没有？第一次，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的，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住到你里面，你说耶稣，我要喝这个活水，我要喝这个泉源，你可以来前面，啊，都站在这里第一排，啊，等一下我为您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唱。哈利路亚，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然后我们要宣告出我们的身份。
我曾经活在羞耻捆绑中，无法面对接受自己的软弱，我曾经戴着虚假的面具，不敢相信我能完全被接纳。曾经，我曾经活在羞耻捆绑中，无法面对接受自己的软弱。我曾经戴着虚假的面具，不敢相信我能完全被接纳。现在我认识了他的爱，大爱完全的拥抱，一股喜乐泉源从我内心不断地喷涌。现在我认识了他怜悯的大爱，完全的拥抱，一股喜乐泉源从我内心不断地喷涌出来。
兄，不是弟兄多一点。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再来唱，我要大声，我要欢呼。你应该喜乐到那样子的狂喜，因为你今天摇身一变，不再是失败的，不再是被人厌弃的，你是神的爱人，你是一个传教士，你是要去宣讲神的爱的。好，我们要再来。